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7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教宗方济各将于星期天造访一所监狱，并在费城市中心主持访问美国期间的最后一次露天弥撒，以此为他在美国的旋风之行画上句号。教宗方济各将在费城的科伦佛罗霍尔德监狱会见大约100名囚犯，以此呼吁教会更多的关注穷人、移民以及囚犯等被社会边缘化和遗忘的人们。这次露天弥撒将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举行。教宗方济各周六晚上正是在这条风景优美的大道上和成千上万的人共度了家庭节。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天在他的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对日前在圣城麦加附近朝圣期间发生的严重踩踏事件发表了他的看法。哈梅内伊说，沙特方面必须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并对众多的穆斯林和受难者家属表示道歉。他还表示，这一事件不会就那么简单的被忘却，而且牵扯到的国家将会以严肃的态度继续追究下去。哈梅内伊表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对在沙特境内的麦加附近发生的这起造成769人死亡的事件感到有很多问题尚且没有答案。星期六，成千上万名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难民涌入了克罗地亚。刚刚在星期五的时候，克罗地亚政府宣布解除同塞尔维亚边境线上禁止难民通行的障碍，之后估计有大约10000名难民从塞尔维亚进入了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政府表示，过去10天来有大约65000名难民进入了克罗地亚，而克罗地亚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之前的总人口只有450万。法国媒体报道说，克罗地亚政府让这些难民临时住在南部的一个过去当作军营的地方。与此同时，德国境内星期六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总理的支持率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出现了下跌。香港去年的全民运动雨伞运动即将踏入1周年，学生组织学联和学民思潮星期六晚上在香港立法会举办雨伞运动1周年研讨会，讨论香港未来的社运方向。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学联和学民思潮9月26日晚上7点在香港立法会示威区联合举办公民退休研讨会，几十名香港市民到场参加。研讨会嘉宾包括前香港大学学刊学院总编辑梁继平、战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民和香港政治学者方志恒。这次研讨会上，演讲者谈及中港矛盾和香港未来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对去年的占领行动进行反思。
所谓中国崩溃的前提底下，要用80年代去做对比，我们自己是看不到香港市民是有一个实力去到一个点要中国共产党跟我们谈建国的问题，甚至是民族自觉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香港有自治权，而自治权最重要的是真真正正的民主，我们才能看到香港的高度自治。为什么近年有本土意志甚至民主主义的论述出现呢？就是因为北京的对港政策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介入香港的管制，慢慢成为了直接的管制，是通过中联办为首的第二支管制队伍，甚至凌驾于特区政府之上介入香港的自治。这种直接管制的状态一定会激起香港本地人的一种抵抗。
虽然参加研讨会的人数不多，研讨会场地附近依然摆放着多个铁马，并有不少警员在附近巡视。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民包围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这次事件最终以中国军队强力镇压结束。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是北京不得已而为之呢，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由来已久的既定政策？达赖喇嘛是预谋叛乱呢，还是无奈出走？被解放军称为叛匪的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继续邀请西藏问题学者李江林为您揭开1959年拉萨的历史之谜。
1959年3月10日，藏人担心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演出时被汉人扣押，因此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阻止他前往。第二天，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发出电报报告说，藏人开会决定同中央决裂，并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的确，一些藏人代表在3月10号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是他们是否代表了全体藏人呢？他们在会上做出的主要决策只是要求独立吗？
拉萨事件以后呢，西藏工委，就中共的西藏工委呢，是向中央进行了报告。那么说到藏人开会了，而且宣布要独立，要从中央决裂，这个情况是，这个说法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史里边是这样说的，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的？
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他的情况远比这个复杂，他所的这个藏人所开的这个会议是包围罗布林卡外面的那个，在3月10号那一天，他们选出来了大概几十个代表，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的代表性只包括外面那一群人。那么第二呢，这个根据当时在场的藏人的回忆，这个参与会议的人，他们的回忆中，他们做出的几个决策，其中还有一个，他们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中央去向中央请求宽恕。
嗯，
但是呢，由于事情的发展，他们没来得及做。但是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中没有的。
你指的是官史资料里边没有的？
对，在我看见这些资料中，我能够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战，也有人组合。
中央政府接到了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这个报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就是因为这些资料很多并不是公开出版，它是所谓内部出版，但是你也能找得到的这种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他立刻做的是军事准备。
那么他们说要打是什么理由呢？就是因为上万人围了罗布林卡吗？
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说叛乱了，对中央政府叛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提出要独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社会治安，说到处都在烧杀，那个强暴，甚至强暴尼姑，这个是没有的。那么所以说这些都是宣传上的这个理由。
中国的军事准备只是为了处理拉萨事件而临时安排的，还是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始终如一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拉萨事件之前的一些事实。1950年1月，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950年10月，解放军兵分四路，从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进军西藏，并于隔年10月进抵拉萨。不久，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由解放军驻守。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出，西藏军区在生产的时候，同时要把武器放在旁边，时时准备作战，而且还跟他们说，不要随便打，要打就一定要胜。1959年1月，毛泽东说，几年之后，例如34年、56年或者7、8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到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评判，在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有关西藏的指示中，打、战争、决战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1959年3月10号，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收到西藏工委有关拉萨事件汇报的当天，便回电指示说，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评判的理由就更充分。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电报，这个毛泽东说的是，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这个西藏解决西藏问题有可能要提前，也就是说提前，也就说明他迟早是要做的，只是三月十号这个事件给了他一个理由。这个在大概是在3月10号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黄克诚他们叫到武昌当面给予指示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形势这样非常好，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从丁晟回忆录，就是丁晟将军他是西藏和青海了，这还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主要指挥人，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章题目叫做丁指部队的西藏评判作战。他说他收到中央军委给他的电报，要他命令他成立一个小型指挥部，称为丁指。是什么时间呢？是1959年3月11号晚上那个11点，
也就是在拉萨事件的第二天。
对，而且同时是三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西藏军委工委，一个是发给那个成都军区，要成都军区当时的是副司令嘛，黄兴廷，要他成立一个叫黄指，准备入藏评判。
1959年3月12日，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不到24小时，毛泽东在武昌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至今尚未完全解密。在目前已知的电文中，毛泽东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如果敌人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汗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使他们仓皇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
那么他说了，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让藏人得到一些小胜利，让他们感觉驱汗有望，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说明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知道在拉萨要打这场战的话他是必胜的，并没有是后来所宣传中所说的形势非常严峻，叛匪多于我们是若干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1000解放军消灭了7000叛匪，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后来制造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我在我的书里面对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拉萨战役是一场炮战，不是短兵相接的这种战斗，是炮战。藏人的说法就是根本看不见一个解放军，我们就被他们炸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只要打我们肯定会赢，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消灭的越多越好，把他们彻底给消灭了，说免得一打散了以后就很麻烦，所以要让他们全部把他们吸引过来。所以这时候他就有一个好像先假装我们输了，
示弱，
对，给你们一个制造一个假象，然后我们就能够大打一场。 这点我对这毛泽东这一点比较有兴趣，就是说他说为什么要大打一场，而不是小打小闹。就是说我认为他说的他不是想要把达赖喇嘛赶走就完了，而是他要把彻底的把通过战争彻底的把这个西藏的原有的社会制度全部扫除。十七条协议中有一条是西藏现有制度不改变，这一点呢和在西藏必须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是矛盾的，是相对的。你既然要保持现有的这个制度和这个官员，就是说他们原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你就不可能成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两个是不可兼容的。在签订十七条的时候，藏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的想法是要把它改造成，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
1950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的和谈陷入困境，藏军试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当年10月，解放军在康区首府昌都发动被称之为昌都战役的攻势，结果8000藏军不敌3万解放军，5700余藏军被歼。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派驻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领的2700余藏军被解放军缴械。隔年5月，阿佩阿旺晋美率领西藏当局代表团赴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其中包括允许西藏自治，承诺西藏现行制度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不强迫西藏改革。阿佩阿旺晋美后来曾担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藏人对十七条协议其实抱着很大希望，
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反过来，中国上层对于十七条协议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签的时候他怎么想？
他签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电报是在昌都战役之前，他里面就讲了，对昌都战役，就是说我们现在采取一种策略，就是安抚那个尼赫鲁，让他们不要紧张，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争取就是说要让西藏方面派人来谈判，也就是谈判十七条。那么这个以这个什么为基础呢？就是邓小平起草的十条为基础，那么争取这个十条成为两方都接受的一个协议，这样我们明年进军西藏就会更加顺利。
那就是说签十七条实际上是为了进军西藏一个手段，
对，
而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可不可以说十七条实际上是这个城下之盟？
它本来就是昌都战役之后签订的。那么呢，签订的时候呢，他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呢和他公开发表的承诺和他内部当时没有发表的文件是矛盾的。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把十七条协议给取消，他就不可能进行名正言顺的社会改造。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国际社会看见的东西。
对，
你要取消它，你必须要有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上面我们争取到了主动。也就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对他的理解就是说，好，你判了，我来评判。那么也就是现在后来一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宣传的是你们主动
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对，这就他的逻辑就完整了。然后他的这个所谓评判改革见证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是取得了他的道德上的高度，就是这个责任变成你的了。
在拉萨事件过程中呢，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知道，达赖喇嘛和这个当时西藏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就是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他们之间有几封来往的这个信件。
对，他的第三封信就不是他写的了，就是邓小平起草的，邓小平写的，以他的名义，而且邓小平写了以后，把他电报发到那个从北京发到那个 武汉，然后毛泽东看了以后批准，然后再发回到那个什么，还转了一大圈。
邓小平在以谭冠三名义写的这封信中说，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从我们看到的他给谭冠三的回信里边，他所说的就是说现在他被反动分子包围了，甚至是劫持了，他呢现在要给他一点时间去说服群众然后呢要这个跟反动分子要做斗争，这些话是真心话吗？
他自己后来讲他对这个有一个解释，说他当时呢说这些话呢是第一他是缓兵之计，第二他也是顺着那个谭冠三他们的这种使用他们的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获取一定程度的信任。
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是说了假话。
我不能说是假话，我只能说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做出他认为最合适的最恰当的这个策略吧。
嗯，
他也讲到使用某种语言几乎成为一种态度，所以在当时很危急的情况下，而且我还要想到一点，当时达赖喇嘛不到24岁。
嗯，
我不能以现在的达赖喇嘛这种经验等等来设想到当年他的状况。
嗯，据说在这个来往信件当过程中呢，阿旺晋美也曾经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对，谭冠三写给他的第三封信中传进去的这个信中里面夹带了一封阿佩的信。阿佩的信呢，据达赖喇嘛的回忆是说，阿佩要他指出附了一个草图，就是这个罗布林卡宫殿里面有好多层不同的那个宫殿，要他说明你在哪一个位置上，你在哪一个宫殿里面。达赖喇嘛当时看见了以后他大惊失色，
就是看到都要开炮了。
对，就是要开炮了，你们要准备打仗了。达赖喇嘛当时是极力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想让这个外面的人自行散掉，
嗯，
这样的话你就不给你一个打仗的理由。就他看见这个以后觉得形势好像是不可逆转。阿贝为什么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他自作主张夹带进去的，还是谭冠三授意他写的，这一切这还是拉萨事件中一个未解之谜。
2009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李江林采访时这样回忆说，
在阿佩的信里他就提到说，希望在罗布林卡大院里的土匪全部被赶出去，达赖喇嘛最好到司令部避难，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至少黄墙内院里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达赖喇嘛所相信的少数几个人，达赖喇嘛所住的房间希望标上记号，让我们看到他住的是哪个地方。当时我们就怀疑说，这个记号要做什么，是他们要作为目标还是要作为保护，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拉萨事件呢起于3月10号、
嗯、
那么达赖喇嘛是出走是17号走的，这个七天，
对，
七天过程中什么时候有人或者是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说要走了？
我在采访这个藏人的时候也看了一些藏人的资料中，就是说藏人在秘密的策划他走大概是在12号13号左右，
也就是说是在10号以后，
对，
才开始策划他走。
对，具体策划他的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侍从长叫帕拉，他是一个僧人，参与者还有他的警卫团长，但是主要做的事情呢主要是这个帕拉他的身边的这个侍从长，他秘密的参与了很多。那么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我特别问过他，你是最早听说要走是什么时候？
嗯，
他告诉我大概是13、14号的样子。
13、14号，
对，
才有人告诉他说你要不要
走，你准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的时候达赖喇嘛听说要走什么是什么态度？是说好咱们走？
他拒绝，
他拒绝走。
他说我还没有想好要走。
嗯、
他那个时候他当时是一口拒绝。
有一天晚上很晚，帕拉来见我，见我的时候他说，有些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在拉萨河的对岸，如果要离开的话，一切都准备好了。这说明其实帕拉他们在准备我离开的行动，但是当时我跟他们说不可能，现在我还没有做任何决定。
当时为什么达赖喇嘛坚持说不走？他有没有这种，就是说还被对中央政府抱着希望，说不至于抱武力镇压？他当时是不是还没有想到中央已经调集大军准备镇压了？
他肯定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我在采访他的时候，都过了几十年了。我在采访他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过这些事情。我认为他是不知道，但当时他更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他也没有一个情报网。这种消息发生在调动军队，当时是在周边，不是自治区之外的地区，他没有可能知道。
所以他其实还是想着抱有希望。
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他希望中央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就是说劝导这些民众自行散开，然后得以使这个事件能够和平解决。
他没有想好要走，他后来又为什么？我相信他的走还是他做出的决策才能走到成，对不对？
对，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3月17号下午，在罗布林卡北面，有一个中方的机构叫做青藏公路管理局。当时呢，它是一个准军事机构，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民兵。就当时在1958年大概11月左右，拉萨的各个机关成立了一个民兵团。这个民兵团里面呢，有，就说你知道，就大陆的民兵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兵，一种是基干民兵。
对，
基干民兵基本上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复员军人组成的，
而且是有武装的，
而且是武装的。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这个基干民兵中有一个叫做曾慧山的这个民兵，据说他是复员军人，他在中方资料中称他为一个经济警察，但是我听到的一些其他的资料看来，他实际上是一个复员军人。他们朝这个罗布林卡北面发射了两发炮弹，这两发炮弹到现在我认为也是一个谜。他为什么开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炮？谁给他的命令开炮？这个中方资料说是他擅自开炮。
嗯，
我有一点怀疑，开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不是像我要想吓唬什么人的话，我朝天开一枪。你朝这个宫殿开两炮，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这两炮打出来了，是不是给这个达赖喇嘛造成了一个震动？说是真开炮了。
而且这一天呢，他恰好得到阿佩的这个信，指示他叫他画出他所在的地，是同时发，几乎是同时发生。于是，这个给宫内外的人，包括那个民众代表了等等，宫内外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作战即将开始。
17号的那天，罗布林卡对面有两发炮弹打到了那个地方，丹巴、强巴他们都看到了。他们当时是西藏公务员里比较年轻的两位，他们在罗布林卡的几个门口当守卫。他们看到了两发炮弹打到那个地方。17号下午，我做了决定要离开。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的时候，离开了罗布林卡。
跟达赖喇嘛一起走的人有多少？当时
他和几个卫士离开宫殿的时候，走出罗布林卡就只有几个人。随他过河的人有大概20-30个人，警卫团的那个卫兵还有其他人。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他们汇合在河边汇合，然后一块过，然后再有那么20-30个卫兵一块走的，人数不多。
嗯，
但是呢，泗水六港就是那个康巴游击队有一批人，有那么大概30多个人是在河那边南面，在那个地方等护送他们一路走。在途中就人就越来越多，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卫保卫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保卫他分成两层， 一层是贴身保护的，是他的警卫团，有大概有100来人。赤水流港的这个游击队人在外围保护，又有那么若干人，就是说具体有多少人不太清楚。
1959年4月18日，在逃离拉萨一个月后，达赖喇嘛在印度提斯普尔首次公开露面。1960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与西藏一山之隔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
根据中国的一些史料，但也许不是史料，一些传说吧，说整个达赖喇嘛这个出走，中央情报局从头到尾都参与了策划，意思是说是国外的这个势力，国外的反华势力呢参与了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或者说劫持达赖喇嘛这件事情。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到底参与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达赖喇嘛的出走过程，这一点我除了达赖喇嘛他的身边的人回忆录，他本人的回那个自传等等，我在2009年采访他的时候还特别向他求证，他一口否定，没有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是我们自己的决策，而且是他本人的决策。中方的资料中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两个电报员，一个叫阿塔，一个叫老詹，是说他们两个呢好像一直待在拉萨然后跟达喇嘛一同出走，然后沿途发电报，这个不准确。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青海的藏区推行人民公社等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没收寺院和个人财产，批斗上层僧侣和头人，遭到藏人的抵制，中国政府强力镇压。1956年2月，中国空军轰炸了四川藏区的理塘寺，数千僧侣和平民丧生。在康巴地区进行武装抵抗的藏人自感势单力薄，随即通过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诺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中情局开始直接援助藏人武装组织。1957年，中情局在塞班岛上第一次对6名康巴人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特工训练，包括爆破、发报、跳伞等。同年，他们中的5人被空投回藏区，包括阿塔和洛泽。他们2人曾经到罗布林卡试图觐见达赖喇嘛，但是被达赖喇嘛的侍从长挡架。
当时实际上是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侍卫长啊，就是侍从长，就是帕拉，他最早策划达赖喇嘛的可能出走，就是说形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旦需要出走，也不能临时准备，是他做准备，他比达赖喇嘛年龄大很多，他比较有经验。他做的逃走的准备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找到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需要可能需要外界的援助，他不知道形势发展，但他们自己都没有电台，这两个人是带了电台，所以他必须找到这两个人，然后呢通过他们才能向印度或者向美国向任何外界需要的援助的时候才能跟外界沟通，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去找这个，他派了一个特使骑着马去找，等到他们找到他的时候吧，已经是6天之后，那时候等到他们得到消息，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了。
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达赖喇嘛出走，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人去找他们。
对，他们其中的这个阿塔呢，他留下了一个回忆录，实际上他是留下了一个录音带，然后由别人把它整理成文，这个已经早就公开的那个藏文的早就出版了，然后我找到了他这个回忆录，把他这一段请那个藏人朋友给我翻译成那个汉语，所以呢就是说他里面有详细的描述，他是在什么时候找到这个遇到达赖喇嘛的，他遇到的时间很晚，已经出来了3天了吧， 三天，大概是在20号的时候，等他得到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走了，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就往这个方向所得到的消息这个方向他去追，到3天之后才追上他，而追上他之后，他才开始向那个就是、说那个中央情报局汇报，就每天发报，那是在这之后的。
那中央情报局参与这个西藏的事务，除了培训了几个藏人空投的以外，还有参与了其他的事务吗？
他空投了一些武器。
这些武器给谁了呢？
主要是空投给那个四水六港这个康巴游击队的。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支持这支游击队？
对，当时是支持这支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的正规名称叫四水六港卫教军，建立于1958年6月16日，其主要成员来自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交界处的康巴藏区，因此又称为康巴游击队。从1957年到1960年，中情局曾经先后40次向康巴游击队空投了总计400多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
这支游击队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吗？是一支很大规模的吗？有多少人？
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到了他们后来跟解放军最初打仗上打了几场胜仗，解放军败过几次，然后几场胜仗打完了以后，就藏人呢就说好像信心大增，就有好多人，包括藏军了，就有好多人去投奔他们。
嗯，
于是他们这个人数最高的时候，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四水六港总指挥，他也留下过一个回忆录。我还看见了 CIA 采访他，在60年的时候，他出来之后，采访他的那个打字稿的那个档案里面的原本，就说，据他的回忆，在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是有大概5000到8000这个样子。
1959年以后，康巴游击队不敌解放军的大规模围剿，退至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同解放军进行游击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关系缓和，美国对康巴游击队的援助逐渐停止。1974年，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放下武器。最后一批康巴游击队向尼泊尔政府交出武器，康巴游击队停止活动。
根据中国官方的这个史料呢，拉萨事件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大概有7000-8000的这个武装的藏民，就是从康巴地区来的藏民进入了拉萨，这个是事实吗？
这个不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
首先，四水六港就是这个康巴游击队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这支游击队根本没参与，没参与这个拉萨事件。
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个总指挥的回忆录中，他所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嘛，已经他是从印度电台广播他才知道。当时他人根本不在那一带，他离得很远，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没有参与这个至于7000-8000的武装的，这个是后来对史料的一种修改。因为最早的这份电报是西藏中工委发给中央的这个电报，他讲的就是说7000人，其中包括那个有几千藏军，然后有几千那个喇嘛，他没有说武装喇嘛。但是到后来这个在官方的资料中，就官方出版物中就把它变成了武装喇嘛，这就是说对原始史料是做的修改，变成了就是说制造出这么一个1000解放军消灭7000叛匪的这么一个假象。
当时在拉萨市里边藏军的数量有2000多人，对不对？
有2000多人。
藏军直接参与了这个事件吗？直接的对抗了解放军了吗？
有，在打响之后，就是拉萨战役开始之后，当时的藏军，他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有，就是说，比方警卫团，达赖喇嘛警卫团主要是在这个罗布林卡里面，然后其中他有100多人是跟着达赖喇嘛走了。最精锐的部分跟他走了，剩下的有一些 啊，比方说第四代本，他是在跟那个军区西藏军区警卫团警卫营就是住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藏军已经收编了，已经他们已经穿解放军的军装了，而且已经接受了解放军的军衔。真正在我所知道的，就是说藏军直接参与的打的最激烈的地方是在药王山，当时有那么七八十个藏军在那个地方守着，然后解放军往上冲的时候呢，被他们打退过几次。
这是七八十个，两千多号的这个藏军，在这个时间都干什么了？
第四代本，从资料看来，第四代本根本没有参与。
所谓代本是指的
是团，就是一个团。他们也跟冲进来的解放军发生过战斗。但是不知道伤亡情况如何。
你说冲进来的解放军，
就是说他们当时
他们不是去进攻解放军，
没有，他们是跟那个解放军住在隔壁，然后解放军把他那个一打响，他们解放军就把那个他们中间隔的那层墙给推倒了，那些藏军还在睡觉呢，然后匆匆忙忙的穿上衣服，然后打了一个小时就被解决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藏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参与对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对抗行动，没有参与像这个上万人围困罗布林卡那个行动，
没
有参与。
他们当时连指挥都没有，因为那个主要的指挥的人都跟他们走了，然后呢，留下来的这些人比方说在警卫团在留在罗布林卡的那部分人几乎没有抵抗。
如果说康巴游击队没有进入拉萨，如果说城内的两千多藏军没有直接的对抗解放军，到底这些所谓的叛乱分子、武装分子是谁呢？
真正有武装的人很少，有很多是康巴人，就是说有大相当多的数量的是僧人，也有很多拉萨市民，有些有枪，有些没有枪，有枪的人。到底有多少？就说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呢，从这那个当时那个三月十号拍的照片上来看，大多数人是没有武器的。
那么，如果没有武器的人占大多数的话，怎么能出来一个拉萨战役呢？
称之为战役是一个对这个形势的夸张。它实际上，它之所以说成战役，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对方很强，实际上没有。
这个拉萨战役的说法是中国官史说法是吗？
直到现在还这么说。拉萨战役，
那么他官史里边说他对付了多少的武装分子？
他说的是7000。
7000，
但
我们现在如果是看到的话，应该是就算是有7000，恐怕大多数人是没有武装的。
对。
那这一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呢？
炮战，解放军主要是炮轰，他们可以说是，而且用了装甲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大炮和装甲车对付的是没有武装的平民了？
绝大多数没有武装的平民。
动用了多少大炮？
308炮团呢？它在拉萨河的南岸，就是它是斜对着那个罗布林卡。它是这个拉萨炮战的主力。这场它在轰炸药王山的时候，据资料显示是42门炮同时轰炸的，所以把那个药王山上面那座寺院是炸夷为平地。然后轰炸罗布林卡的时候是从三个方向打的，三个方向炮轰的。其他的这个军队里面，就说部队里面还有一些小型的炮也都参与。所以拉萨战役主要是一场炮战，就是说从藏人来讲，就是说他们说我们没法打，就说我在采访的时候，他们藏人的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炮弹像下雨一样掉下来，
而且是下雨一样落在了是非武装的平民头上。
目前为止，我的研究中所看见的死伤最惨重的几个地点，一个最惨重的地点是在罗布林卡周围，特别是拉萨河南岸，因为他的炮战从北面、西面和南面三个方向轰，就是炮轰的时候，南面是他的一个唯一的，就说一个逃生之路，就是他渡过河他就能逃生，所以有大量这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这些，而且也没有武器的这些平民，从罗布林卡的南门夺门而出，大批的往那个方向逃，然后这个炮火从南面往北这样落密集的人群上千人，那个 就炸的就是他们。然后这些人被炮火逼回来过一次，然后又往前，有些又往前冲。在这个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死伤非常惨重的地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了多少人？
从官方的资料中，我所看到的数据是死伤俯降一共是5000多人。
5000多人。
对，其中官方所说的死亡数字是545。我对这个数字存疑。17个轰炸点，而且是对几处有好几个地方密集的轰炸，是对上千人集中的地区的密集轰炸。除非这些大部分炮弹没有炮炸，否则不可能死亡人数不止，应该是不止这个。比较有效的抵抗，能够组织成藏人组织成略微有效的抵抗，两个地点，一个是小昭寺，一个是就是药王山。药王山是在密集的地毯式轰炸之前，他们那个解放军往上冲了几次，就被山顶上的藏人打退。
嗯，
然后就于是就调了那个几十门炮对他进行密集的轰炸。
嗯，
在这之后，像大昭寺，很多地方他们就是没有打就投降了。
嗯哼，那么解放军方面或者是民兵，解放军方面伤亡是多少人呢？如果说这是一场战役，双方应该都有
60多吧，不到100。
60多人是死亡还是说伤亡加在一起？
伤亡都有。
伤亡加在一起60多人。
但是呢，实际上，我仔细的看过西藏军区他们出版的那个西藏军事志后面的附录，里面有详细的那个死亡将士名单，就有一个名录。我在这个名录里面仔细的查过，查的在拉萨战役中死于拉萨战役中的人，我查出来的人数实际上还不到这个数字。
采访过程中，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最想不到的？
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讲到张经武之死。
张经武是当时西藏工委的
书记，他是达赖喇嘛见到的第一个，用藏人的话来说是汉官。当时他们在亚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达赖喇嘛16岁，16岁还不到。张经武那时候40多岁，他是第一任那时候当时的中央驻藏代表。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里面多次提到张经武，
嗯，
他对张经武的感觉有一点，就是说，怎么说呢？认为他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但是他内心深处可能是个好人，他是这么评价他的。然后我在去采访他之前，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那个这个研究了。其实我研究的一点就是，我喜欢，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我觉得历史的研究应该有始有终，不仅有始，还要有一个终结，就是说这个事件它的参与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事件的这么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还关心人物在事件中的命运以及他们之后的结局。所以你看我写到最后的时候，2本书我都写到，都有一个后记中都记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命运。
嗯，
我写了他们，我不是说写到这本书不是以达赖喇嘛为主，我写的是更多的是写的其他的这些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双方都有。然后所以我去见他之前，采访他之前，我已经知道谁的结局是什么。其实我对张经武当时我应该承认，我有一种，你看这是报复吧，你这都是报应，当时你们这样对待别人，看看你们自己的结局。
就张经武实际上是最后的结局不好，
是最不好的，他是死在秦城监狱的，文革的时候
共产党自己把他给弄死了。
对，把他的死到现在坦白说我都认为是个谜。
嗯，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下场会如此之惨。
你告诉达赖喇嘛这个消息吗？
我告诉他了，我还跟他一一的讲谁谁谁是怎么样，谁是什么样。我就讲到张经武，讲到张经武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的语气都近乎幸灾乐祸，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态。
这是报应。
嗯，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我在我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我很难就是说不流露出一种情绪，就说你这是一种报应。但是我说话没说完，他跟我说我知道， 他已经都知道这些事情。当时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看他眼睛红了，但我看见他流含着泪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极其震撼，这就我就一下感觉到我自己的对历史抱着一种近乎轻浮的心态，我马上产生一种自责，同时我也立刻感到一点，这些参与者中，受害者不仅仅是藏人，其实有很多汉人士兵，包括官员，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对历史的研究，不是仅仅说我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一面，反对哪一面那么简单。这里面的很多人的命运，他们变成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命运，这种纠缠把他们自己也纠缠进去。
除张经武外，其他参与西藏事务的主要中共军政官员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范明，原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1958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头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被送到长白山地区劳动改造。1962年，他涉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被关押到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平反，后来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2010年病逝。丁晟，曾任解放军54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62年指挥中印边界战争，1977年被指投靠四人帮，受到批斗。1982年被撤销军职，开除党籍，1999年病逝。谭冠三，原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文革期间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走私派，送到湖北五七干校隔离。1978年平反后任成都军区顾问，1985年病逝。
张经武说，这个西藏平叛是一场阶级斗争，民主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好，结果你自己也被这个阶级斗争吞没了。
嗯，
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其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所以呢，对他的考察实际上远远要超过西藏现代史、中国现代史，还是其实还要对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否则历史就不会终结。
当年从罗布林卡出走的达赖喇嘛已经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汉藏矛盾仍然没有化解，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的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不断有藏人仍然沿着达赖喇嘛当年出走的路离开西藏，踏上流亡之路。而在西藏境内，藏人仍然在抗争、自焚、示威，国际社会仍然在不断呼吁双方对话，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西藏的未来向何处去？汉藏矛盾有没有化解的可能呢？很遗憾，我们无法给您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希望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让您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白杰要带我们学习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刘菲菲 Fly 提的话题，就是Forgetfulness, right? I forgot. Totally slipped my mind. 彻底忘了。Hey, 白姐, are we still getting lunch today? 哎，白姐，我们今天还一起吃午饭吗？I have to go to class at noon. It totally slipped my mind.Sorry about that. 我中午要去上课，我彻底忘了，真抱歉。On the tip of my tongue.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就在嘴边想不起来。Do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place we were going to get lunch? I want to go anyway. 你记不记得我们本来要去吃午饭的地方叫什么？On the tip of my tongue. What's it called? 就在嘴边想不起来。哎呦，叫什么来着？What's his face? You know, what's his face? What's his face? What's his face? 那个谁？Go on Weibo and ask, what's his face? He remembers the name of the restaurant. 上微博去问那个谁，他记得餐厅的名字。Who's...What's his face? 谁是那个谁? What's his face? You know, what's his face? Why can't I remember any names today? 那个谁?哎呀,你知道的,为什么我今天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啊?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ever just totally forget?What you were thinking about, you forget names and places and times.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CWC 提的话题，就是 Got it 这两个词的一些意思。Got it, got it.Got it. Got it. 收到了。Did you receive your birthday present? I sent you a package last week. 你有没有收到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上周给你寄了一个包裹。I got it last n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hat. I love it. 我昨晚收到了，谢谢你送我这顶帽子。我很喜欢。Got it. Got it. Got it.明白了。You have to wear it next time we hang out, okay? We'll wear our matching hats together. 我们下次见面，你一定要戴上，好不好？我们可以戴我们的姐妹帽子。Got it. I'll be sure to wear it. That sounds awesome. 明白了，我肯定会戴的。听上去很棒。Got it? Got it? Got it? 明白吗？ Just don't.Tell Melissa I got you a hat for your birthday. Got it? She gets really jealous about these things.
不过别告诉 Melissa 我送给你顶帽子做生日礼物，她对这些事很嫉妒。
Got it. 明白。好，请评论告诉我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meanings or uses for the phrase "got i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月27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洋洋洒洒地公布了奥习会多达49项的成果清单。究竟奥习会的成果如何？我们今天要请专家来进行解读与分析。另外方面呢，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是同时访美，风头可以说是更深一筹。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梵蒂冈是否真的可能与北京建交？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品章。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教宗方济各将于星期天造访一所监狱，并在费城市中心主持访问美国期间的最后一次露天弥撒，以此为他在美国的旋风之行画上句号。教宗方济各将在费城的科伦佛罗霍尔德监狱会见大约100名囚犯，以此呼吁教会更多地关注穷人、移民以及囚犯等被社会边缘化和遗忘的人们。这次露天弥撒将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举行。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上正是在这条风景优美的大道上和成千上万的人共度了家庭节。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了首次空袭。法国总统府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法国在地区伙伴的配合下，星期天凌晨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空袭。法国本月初开始对叙利亚进行侦察飞行，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确定了星期天的空袭目标。在此之前，法国仅参加过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天在他的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对日前在圣城麦加附近朝圣期间发生的严重踩踏事件发表了他的看法。哈梅内伊说，沙特方面必须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并对众多穆斯林和受难者家属表示道歉。他还表示，这一事件不会就那么简单的被忘却，而且牵扯到的国家将会以严肃的态度继续追究下去。哈梅内伊表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对在沙特境内的麦加附近发生的这起造成769人死亡的事件感到有很多问题尚且没有答案。香港去年的全民运动雨伞运动即将踏入一周年，学生组织学联和学民思潮星期六晚上在香港立法会举办雨伞运动一周年研讨会，讨论香港未来的社运方向。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学联和学民思潮9月26日晚上7点在香港立法会示威区联合举办公民退休研讨会，几十名香港市民到场参加。研讨会嘉宾包括前香港大学学刊学院总编辑梁继平、战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民和香港政治学者方志恒。这次研讨会上，演讲者谈及中港矛盾和香港未来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对去年的占领行动进行反思。
所谓中国崩溃的前提底下，要用80年代去做对比，我们自己是看不到香港市民是有一个实力去到一个点要中国共产党跟我们谈建国的问题，甚至是民族自觉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香港有自治权，而自治权最重要的是真真正正的民主，我们才能看到香港的高度自治。为什么近年有本土意志甚至民族主义的论述出现呢？就是因为北京的对港政策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介入香港的管制，慢慢成为了直接的管制，是通过中联办为首的第二支管制队伍，甚至凌驾于特区政府之上介入香港的自治。这种直接管制的状态一定会激起香港本地人的一种抵抗。
虽然参加研讨会的人数不多，研讨会场地附近依然摆放着多个铁马，并有不少警员在附近巡视。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在华盛顿的国事访问后，转往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发表演说。天主教教宗与习近平同时访美， 风头更胜一筹。北京与梵蒂冈关系解冻是否指日可待？对台湾有何影响？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目前仍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峰会，并将在今天上午发表演讲。稍后我们将在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呢，随时把镜头切换到纽约，为您进行现场的直播。而稍早之前，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奥习会。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洋洋洒洒地公布了奥习会多达49项的成果清单，其中包括了针对重大腐败案件、美中双方加强查找赃款、交换证据、遣返逃犯的合作等进行描述。而在台湾议题方面呢，奥巴马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则是主动表示，他让习近平重申了美国信守基于3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习近平对台湾议题则是只字未提。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个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会谈中除了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之外，也提到了他不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以及不会干预香港事务。那么这部分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稍后要请专家来进行解读，因为美中双方似乎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究竟奥习会有哪些具体的成果，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如何呢？稍后我们将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非常高兴可以跟这个东宁再次的共同的主持海峡论坛，也欢迎东宁回到我们工作岗位。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今天因为我们在台联网台北的这个视讯设备有点问题，所以呢今天在台北这边呢，我们必须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播出，也跟收看海峡论坛的观众朋友们道歉。那么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为大家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在这个月10号呢，曾经有媒体说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友邦梵蒂冈，也就是教廷，有可能在这个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大选前后呢，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北京方面建交。那么虽然中华民国外交部呢已经严正的驳斥，不过呢最近近几年来中华民国与教廷方面这个邦交不稳的传闻，我们时有所闻。那么究竟这一次趁着这个教廷到美国的机会，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检讨一下中华民国与教廷这个关系，也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这个话题。首先呢，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全人教育中心以及新闻系的教授梁崇明梁教授到节目当中。梁教授您好。
是，主播您好。
感谢梁崇明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这个梁崇明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明报》的时事专栏评论员郭宝胜牧师。郭牧师欢迎您。
好，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郭牧师哦，当然这次的奥习会大家非常的关注，那我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昨天公布了49项的这个成果清单，看起来好像成果非常的丰硕。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台湾的议题，当然一开始台面上说奥习会是奥巴马主动提到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很受台湾的关注哦，但是习近平则对这个台湾议题只字未提。跟我们先评论一下这个奥习会当中提到台湾的部分好吗？
对，奥习会中呢，我们看到奥巴马是比较强硬啊，首次呢提出了台湾关系法啊，因为台湾关系法是国会制定的，而且台湾关系法特别重申台湾的这个地位，它实际上在事实上啊，它不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美国呢有义务啊用武力来保护台湾的这样一种事实独立的这个状态。所以重申台湾关系法呢，实际上更加强调了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而且对这个统一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啊，它进行了破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访美奥习会的时候，很多亲中的一些学者他就说这次呢有可能奥巴马要发表第4个中美联合公报，就关于这个台湾的地位的 因为前三个联合国嘛，都一再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啊，国际上是一个中国，那个一个中国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有的亲中的这个学者认为呢，这次奥西会呢，会更加的这个重申这个九二共识，习近平给压力，然后这个奥巴马会承认这个九二共识，但是我们看到呢，奥西会之前呢，国务卿赖斯就一再强调了，啊，就是说，两岸不能改变这个目前的这个现状。而且两岸关系要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看到奥巴马呢，他也再次的重申了这样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呢，是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两个之上的。一般的话，他们总统啊，行政部门只提三个联合公报，啊，因为这个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现在他重申台湾关系法啊，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他的这个成果是有限的，非常有限，实际上是根本不是新华社他说的，新华社他说是反对台独啊，实际上在整个英文的那个记者会上啊，我没发现一个字说这个反对台独。对，
是的，谢谢郭牧师。那郭牧师刚刚提到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是说，这个在奥西会当中，奥巴马有提到说不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也不会干预这个香港事务。那这个部分当然情况如何呢？中美双方似乎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说法。我想请教台北这个梁崇明教授的是，不晓得台湾各界对于这次奥西会提到台湾的部分的一些解读跟报道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梁教授？
我想这次的会面是美方跟中方啊最高的领导一个会面了。我们讲说 G2 啊，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两个实力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呢，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美国是世界上这个科技啊最领先的国家，所以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会面啊，不只是对台湾有影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直接间接产生影响，当然台湾首当其冲啊，所以这次在台湾的媒体界呢，也对奥巴马跟习近平的会面有过不少的评论啊，在平面媒体上我们看到好几个这个评论者的文章啊，讨论会不会有第四公报啊，比如说严正声教授的文章，或者是讨论这次奥巴马跟习近平双方之间见面之后呢，有哪些重大的收获，像是林仲斌啊教授的文章，所以他们这些学者啊，在台湾都非常关心这一次的问题。那当然，政治高层呢也会针对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之间的会面呢，做密切的观察跟许多研究的报告，都会陆陆续续在之后呢发表出来。
好的，感谢梁教授。那么当然我们也很关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些候选人们，他们对于这次奥西会的一个反应如何。当然蔡英文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表态，不过我们看到洪秀柱的反应哦，他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奥西会上面表面上并没有提到这个台湾议题啊，究竟是这个中方已经对这个台湾问题胸有成竹，根本就不担心就让美方来表示好了呢，还是说双方其实在台面下彼此奥西两人已经针对这个台湾议题或是未来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可能的安排已经有一个清楚的默契，所以不需要再过招了。我不晓得这个部分郭宝胜牧师你怎么看的？
这主要是在奥西会之前呢，国务卿赖斯已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一个演讲关于台湾的，他就说台海两岸呢一定要坚持这个台湾关系法和这个两岸联合公报，然后两个方面绝对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实际上这样一句话呢，已经把那个习近平的一些目的啊全都给堵回去了，所以他就是不愿再提，他已经知道国务卿的这个立场，也就是奥巴马的立场，所以你再提的话会引起一些矛盾啊，所以他这个没有习近平主动的媒体是在这里的。然后奥巴马看到在记者会上他也是更加的强硬，再重申这个台湾关系法啊，这个是说明他们是比较强硬的啊。这次呢就是说对大选来说呢，是实际上对蔡英文呢是一个支持，是一句话的正反两方面说。奥巴马还有那个国务卿说的是两方面绝对不能改变现状，但蔡英文说是维持现状，对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话的正反两个一个说法。那实际上就是维持目前台湾的这样一种事实上的独立，但还不是法理上的独立的状况。就是一方面中国你不能武力或者经济或者什么高压手段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呢台湾方面也不能以宣布独立或者加入联合国这种方式来改变现状，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体制也不能改变，两岸的这种和平稳定也不能改变。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呢，实际上美方的这个态度呢，对蔡英文的大选呢是 打了气。我觉得对他这个绿营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选，这次对。
好的，郭宝胜牧师提到这个总统大选，事实上的确哦，台湾即将面临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那么这一次的奥席会在总统大选、台湾总统大选之前这个举行，当然它有很多这个可以被解读的一个讯号。当然我们看到目前呢是说这个谈到台湾问题的非常少，除了台湾关系法之外呢，习近平是只字未提。不过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说，其实这是无声胜有声啊，释放出来的讯息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解读的面向。那我也想请这个台北的梁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整次的这个奥席会谈到台湾部分或是没有提的部分哦，对整个美中台关系和台湾可能的总统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梁教授，
是美中台关系啊，是个非常复杂敏感的议题啊，要处理这个题目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目前世界上大概有170多个国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就是中国大陆。有22个国家啊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当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对双方来讲最好的就是不要提到这一个啊非常敏感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比如说这个环保的问题，比如说双方之间的这个啊贪污罪犯的引渡问题，或者是南海的冲突问题，国际的和平问题，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这个骇客问题。所以在这么多议题都必须有待解决情况之下啊，台湾问题并没有那么急迫性啊，双方心照不宣。如果真的要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代表就是说其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到某一个程度，或者说优先的程度呢高于目前的现状啊，才会提出这个台湾问题来加以解决。否则对各方来讲呢，就是政治上的暧昧啊，让各方都有一个缓和的空间啊，都有一个和平共存的空间。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它是不断的在崛起。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虽然差一点，但是它的国民所得大概平均所得大概有7000多美元。如果每年以7%甚至于更少一点6%-5%的这个速度成长的话呢，到2030年啊，也就是15年之后呢，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所得会超过20000美元。也就是说，当它的经济程度超越美国很多之后啊，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以这个实质购买力来估算，中国大陆已经超过了这个美国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如果再过15年，中国大陆还是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这么高的这个发展快速发展的情况之下，美国会很紧张啊。所以目前中国大陆还是采取一个低姿态，不愿意直接跟这个美国有任何直接的正面的冲突，因为在还没有明确的可以跟美国角力之前呢，我想最保险的做法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保持一个非常低、非常沉稳的姿态，慢慢的、快速的往前进。
好的，感谢梁教授。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博弈，
那我就想针对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就到底要怎么样看这一次的这个欧席会？那么在大陆叫做奥席会啊，那么主要就是说，有很多人在先前会预测这个台湾会不会成为一个议题啊，像是这个知名的学者葛莱仪，他就预测说，他猜测九二共识或许会成为一个议题，但这一次呢，除了这个新华社跟中新社以外，这个可以说台面上的记者会没有提到。但是令人好奇的也就是在于说，奥巴马的这个任期只剩一年了，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一个这么正式的这种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上任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美中两国的这个首次进行的这个元首级的国事访问，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见面呢？同时有人说，林周斌教授就说，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呢，其实成果比想象而来的丰硕。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奥巴马在卸任前一年还要积极的来促进这样的一个会议，以及他对于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这个问题。首先想先请教这个华府的郭宝胜牧师。
啊，主持人好。是这样的，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呢，这次呢是成果是很有限。因为他没有达到他的一些台湾议题的一些目的啊，比方说再重申九二共识，或者说再签一个第四个联合公报啊。但是从这个美国角度来说呢，这次确实是非常强硬的表达了对台湾的一个强硬立场，就是他重申台湾关系法这一点呢， 是近年来少有的，也是第一次向国家元首啊提出台湾关系法。我们知道台湾关系法呢，它主要是1979年啊他们签订的国会签订的确定台湾地位的一个法律啊，它说明了就是说台湾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一个政体啊，名义上它不是，在法律上所以在台湾关系法第四条它就强调，就是以前1979年以前对台湾适用的法律，现在以后还会使用所有美国对其他外国政府使用的法律对台湾也使用就说名义上它还是一个国家，这个状况呢是绝对不能改变然后中国不能以这个武力高压或者经济封锁这种方式来改变这个现状，而且美国有义务提供武力进行保护当然台湾关系法也强调就是不能以这个加入联合国或者宣布台独这种现实来改变现状。所以呢这次呢实际上赖斯和奥巴马特别强调就是不能改变台湾现状呢，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中国来说的，就是不能以武力或者是其他的高压手段来改变台湾的这个现状。所以这次是特别强硬呢，我觉得呢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更大的转折。当然对这一点呢，对大选来说是对绿营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样的话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包括对这个台美台日关系呢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我们知道在9月15号日本它通过了这个自卫队法还有其他两个法律加强了日本的这种自卫能力，也我们知道蔡英文也会马上就会访问日本，所以说这样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共产主义的这种遏制呢会更加的会加强起来所以说从成果来说呢，美国的成果呢反而大一些，可能习近平呢是非常有限对台湾议题。对，
保生牧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同样请教梁崇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一次？就是美国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跟中国举行这一次的国事会议，以及到底它的这个成果是怎么样？您的评估是如何？
是，我想从时空的脉络来看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成立了这个联合国，以取代国联。那联合国到现在已经70岁了对，我想对一个人对一个机构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年，所以每年9月的月底应该是一个礼拜四最后一个礼拜四是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元首呢都会到这个纽约出席联合国的大会。
是，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元首都到纽约去出席这次的联合国70周年的纪念日跟大会。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天，我们看到以前过去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成为可能就是说在以前教宗他不愿意去联合国，因为他不愿意受到联合国决议的拘束，他认为这个天主教会是在精神价值上是凌驾于世俗价值之上。但现在我们看到教宗呢，他也可以去联合国发表演说，然后呢教宗也可以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世界上的这个天主教会的最高的精神领袖就是教宗方济各，还有世界上正在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快速发展的这个大国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元首也请来这个华盛顿。不过必须要查一下，就是说是不是中美双方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层互访的机制，因为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是奥巴马跟中国大陆之间有过一次的高层互访当时是好像美国总统去中国大陆，那2003年呢是中国大陆的总理去访问美国所以基本上有一个双方高层互访机制的建立，就像是欧盟跟美国、欧盟跟中国大陆、欧盟跟俄罗斯一样，很多大的国家他们彼此之间每年就会固定互相的有一次的高层的访问。所以这一点呢可能要再查一下2013、2014、2015。不过在快速那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已经超乎我们早期过去经验的想象，新的各种不同的可能呢都可能在未来逐渐的出现。
好的，谢谢梁崇明教授，也谢谢郭宝春牧师，东宁。
好的，在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是习近平他人已经在这个纽约。刚才梁教授也提到，他这次在纽约主要是参加这个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一些系列峰会啊。当然，他昨天已经发表了一些演讲，也将在星期一明天呢，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上面发表正式的演说。不过，他今天礼拜天也有一场重要的演讲，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演讲的现场画面。
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要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使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我们要保障妇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要关注农村妇女、残疾妇女、流动妇女、中老年妇女、少数族裔妇女的健康需求。我们要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帮助他们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的变化。第三，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习近平他在联合国针对这个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在这个接听来电之前，我很快一个问题请教在现场的郭宝胜牧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习近平在现场他谈到的是提高妇女的权利，让这个妇女在全球的政界、学界、商界成为这个领军人物。不过我们想到的是，今年就在2015年的妇女节的前夕，事实上中国抓捕了10名多的这个妇女权利活动人士。你会不会相较之下听到习近平刚才提到说要提高全球妇女权利的这个地位啊，跟他实际上北京的这个做法似乎是有所相反。
对，这个是完全是天壤之别。他在国内是镇压这个女权的，女性呢在国内是很难有地位。前段时间就是在那个38节前呢，是那个一个女权组织啊，它是一个 NGO， 他们想发动一些抗议啊示威，所以之前呢把他们全都给抓起来，关了很长时间，在国际的呼吁下才放出来。中国现在的话，女性的地位还是比较差劲的，包括家庭那个暴力啊这些还没有立法。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女记者叫高瑜的，她已经那个70多岁了，啊，以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罪判了这个7年，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所以的女性的地位呢，在中国呢，跟她说的呢，实际上是差距很大，非常有待这个提高，对。
是，的确是看到他在这个联合国上的讲话跟实际的做法可能中间有一段差距哦。当然他明天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也将发表主题演讲，我们可以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关注我们明天的 VOA 卫视。好的，现在马上就来接听我们海峡论坛今天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很多，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这个奥习会谈台湾的部分呢，我想先接听彰化的姚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请讲。
我想请问那个两位教授，你们刚刚讲说台湾没有法律上没有独立啊，我想请问的是哦，那个像那个旧金山合约啊，包括台北合约啊，它都已经明确，它基本上也不是那个北京签约的啊，它基本上你说这个没有法理独立，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法理没有独立，就是说基本上是所谓的国内法宪法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因为它是一个一中宪法，要法理独立，我觉得这个这样解释比较正确。
好的，感谢姚先生来宾您做提问啊，稍后我们会请两位来宾来紧要的来回应。湖北的吕先生是下一位，吕先生您好，请讲。
好，这个两位这个嘉宾先生好，主持人好，我是说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是说，这个海峡两岸维持现状呢，不能永远是维持现状的。因为美国的是不是这个对华政策里面，它是不是要灵活一点？这个两岸的政治现状暂时不会改变，但是美国是绝对不能支持台独的。要是支持台独的话，那个两岸的肯定就是有战争。但是呢，我们希望是以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来改变现状，这就是我要谈的观点。希望两位教授向听众们做个解释。
好了，感谢吕先生。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那个东宁小姐，你好，我不是老朋友，以前联系过，就是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请说，王先生，听得到。
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日本安倍政府推，就是说通过了安保法，安保法 会不会影响台湾未来的走势？就是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三角关系，如果安保法通过以后会不会影响台湾？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是这个，我想问第二问题，就是台湾目前有多少日本裔的台湾人？因为中国大陆有人写一篇文章说台湾有100万以上的日本裔的台湾人，这些台湾人会不会影响台湾未来的走向？会不会使台湾这个就像琉球一样归到日本那里？如果台湾真的走这条路，那我建议，那我相信大陆一定会动武的。 OK， 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请还在线上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如果没有机会再接下一轮，或许参加我们下个半场讨论的话题。那我想先就刚才王先生的提问回到华盛顿现场，顾牧师事实上提到了这个日本的因素，我们感到非常的关注，是因为就在习近平访美之际，这个蔡英文就宣布了他下个月要到日本去访问了，这就把这个日本因素整个带进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甚至包括美中台关系的里面，这个三角框架不能不谈日本。跟我们评论一下刚刚黄先生的一个想法。
他是这样的，就是台湾呢目前的话，他尤其是绿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亲美友日啊，只有亲美友日呢才能抵抗中共武力侵略或者说武力统一台湾的这种趋势啊。如果对这个美国对日本呢他不保持关系的话，他就能很难抵挡中共政权对台湾的经济上面的一个渗透经济上面的统战，甚至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看到无论是针对这个钓鱼岛还有这个防空识别区还有这个南海的造岛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针对这个台湾的。所以他美国呢他也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第一岛链来说，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把这个第一岛链要加强。所以当那个日本通过这个安保那个自卫队法，就连续通过了三个法，9月15号美国是实际上是纵容他，就是允许他通过这个法律的。而且美国的参议院还有很多这个议员呢都是表示这个赞赏日本国内呢很多右翼的人民都是也是非常支持，就是说在未来的话这个台湾和日本的关系肯定会加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崛起武力这个增强之后呢，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利益上呢，美日台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防止台湾比通病所以当然呢这个在台湾也有不少这个日裔的台湾人了，但是具体数字多少我不清楚但是说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呢是非常大但是呢我估计他不会，台湾不会成为日本的一个什么琉球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殖民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会加强这样一个关系当然这个是中国政府不高兴所以你看外交部提出抗议，就是蔡英文访问这个日本，但是从这个西方国家美国包括一些维护民主自由的人士的眼光来说，台湾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应该的
好的，感谢郭牧师。那么台北的梁教授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还有这个郭宝胜的评论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一则就是说报道说这个奥习会之后有人评论人士说中国北京应该会在两岸关系上逐渐再下重手，而且给蔡英文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那么在台湾这样最近要选立委的这个乌尔开西，他现在只是在纽约他也预测说习近平他有意在7年内就解决台湾问题，要呼吁各界要提防警惕。那我想请您再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包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还有郭宝士的评论，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上半场总结，梁教授。
是，谢谢。我想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它的急迫性并没有那么急迫首先在2047年的话，我想中国大陆会收回香港所以如何让香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让香港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然后民主化呢不会受到影响，我想这是中国大陆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49年的时候呢有澳门问题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今年都已经2015年，我记得以前1997年的时候大家还在谈50年之后结果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于政治问题我想很多都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都有他过去自己的生活经验，都受到父母亲的影响，所以他都会捍卫自己的基本价值跟核心理念。不过一个人的基本价值核心理念如果是面对全人类的话，就像是教宗或者是习近平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必须找到和平、人权、新闻自由人是动物，会在世界上空间上移动所以自由对人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基本的生存条件等等。但是当我们谈到国家政治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极端的爱国主义会造成极端的战争，它是违反人类的这个基本价值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发言，不同人讲他自己对两岸关系的立场，基本上反映出他背后的一个历史成长跟家族的经验，然后个人的立场问题。所以在谈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尽量跳脱出个人的立场，应该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透彻啊，更具有明确的长远的解决方法。日本的这个安保法允许日本能够出兵到海外维持和平啊，就跟德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一样，让德国的军队能够跟欧盟的军队一起出去到海外去维持和平。统一啊，它是一个意识形态。我记得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当时是在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啊，这个德国朋友后来成为德国一个外交官啊，那父亲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坚持两德统一的人啊，当时东西德分裂。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问他说：“你对德国的统一是不是感到很高兴？”他说：“他虽然很高兴，但是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西德必须资助东德啊，他自己的薪水被砍掉20%啊，所以经过很多年之后呢，西德才帮助东德恢复他的经济。那一个国家当他实力越大的时候呢，自然会尽责越远者来。”如果当中国大陆的国民所得超过20,000美元，如果当中国大陆的人权、当它的自由、当它的平等、当它的和平的价值很明确的这个凸显确立的时候呢，我想周边有很多国家都会自动靠拢啊，不必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战争发生的原因就是每个人都低估了就战争的可怕，认为说自己可以获胜，或者说自己可以防御或者抵抗，所以。和平的价值、自由的价值，我想是21世纪啊、基本的人类价值啊、应该啊、想尽一些办法来鼓励自己啊、或者是提醒自己如何维护和平跟自由的价值。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分析。不过有关于奥席会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天主教教宗和习近平他们同时访美。不过教宗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媒体报道的篇幅，似乎都抢走了习近平的锋芒。究竟教宗的访美之行有哪些重点？台泛关系与中泛关系的现况又是如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晚上9:37，立刻将焦点转向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访美之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9月22号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访问了这个华盛顿、纽约还有费城，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讲，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那么教宗，我们看到他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大批的民众沿街欢迎，在国会也受到相当大的欢迎。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许多人批评习近平访美和教宗访美在时间上重叠，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教宗成为了美国媒体报道的一个主要焦点，使得习近平访美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另一方面，教宗和习近平同时访美也使中泛关系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究竟方济各此行访美有哪些重点哦？梵蒂冈是否真的会跟北京来进行建交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郭宝胜牧师。
好，教宗的一位形象呢是和解啊、宽恕啊，所以他很得到美国天主教徒整个主流社会的一个好评啊，因为现在的整个趋势是离开这个基督教的原教旨啊越来越远啊，比方说承认堕胎啊、同性恋啊，但现任的教皇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派。所以他在多胎同性恋还有一些批评资本主义啊很多话题上特别迎合这个美国尤其是民主党自由派的这些说法，所以他很受到这个欢迎。而且美国的话虽然是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天主教徒啊也有1/5啊，所以他不仅是个宗教领袖，而且也是个社会政治领袖，所以他欢迎他的人是非常多 啊，这是他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抢了这个习近平的风头的一个原因。也可能这是这个美方故意这样安排的，因为习近平一下买了这个300多架飞机啊，他的目的就是来美国来造势，造中国大国崛起的势，没想到比造教宗呢给压了他的风头。啊，
的确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
对对对，
几乎是连篇累牍的在报道这个教宗访美，
是是是，
很少看到有关于习近平访美的一些报道，
对对对，
在美国的媒体上出现。
对，教宗呢就是说他是主张宽容啊和解啊，但是他的原则性呢不强，所以呢他跟古巴的联系啊，还有一些其他专制国家的联系呢，当然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呢也引起这个共和党人士的一些批评，就保守派的批评。啊，就他个人而言呢，他是很想跟中国呢恢复这个关系的。啊，他两次经过中国的领空的时候，都给习近平发了个慰问信，也得到了这个回复。啊，他在年初在这个韩国的时候，他就说他想去这个中国访问，而且第二天就可以，他就很急切想跟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啊，就梵蒂冈的这个国务卿也说了，啊，就说我们跟中国建立关系呢，那就是。是很快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从这个种种迹象来说呢，就是说中梵建交然后跟台湾断交呢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尤其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教皇啊，他的这个从神学背景来说，他成长的年代呢在拉美提倡一个解放神学，就是解放神学的好处呢就是关注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但是他的这个根基呢并不是坚守这个神学的原则，所以你看他在同性恋多胎很多一些保守的议题上他都是妥协的啊，还有他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很多的东西，他迎合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自由派左派的这种口味啊，这是有一定的好处，但坏处呢就是他可能不坚守原则，所以他完全可以轻易的妥协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呢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就他个人而言。对，
谢谢郭宝胜牧师。那么梁教授啊，当然这次教宗访美引起了全球媒体的这个疯狂报道，也大家关注这个梵蒂冈是不是真的会跟这个北京建交，也就是跟台湾来进行断交了。想请您跟我们评估这个可能性啊，还有跟我们解读一下目前台梵和中梵关系的一个现状。梁教授，
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啊，就是教宗那边啊，尤其是天主教那边，倾向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啊越来越强大。因为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然后最近几年呢，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明的暗的教会的发展呢，都非常的快速啊。所以教宗为了拯救14亿灵魂啊，他一直在构思啊，就是说如何跟中国大陆有一个更好的对话管道啊，让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信徒的国家，但是在神职人员，也就是权力上面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摩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啊，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专政。那任何挑战这个共产主义专政的权利啊，包括法轮功啊等等其他的宗教，都会受到共产主义的这个排挤跟打压。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宗要任命在大陆上的这个神职人员呢，就是这些神父、主教等等的话呢，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协商。也就是说，到底谁有最后的决定权啊？目前的话呢，双方对于这个任命神职人员都有不同的立场。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自由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啊，它只有一个宗教局啊，所以位阶也比较低。
是。
那在宗教还没有真正成为大陆上一个势力之前啊，如何能够让教宗知道他要任命一个主教的时候呢，是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不受到中国大陆的背阁，而中国大陆也愿意接受，或者是就某种程度而言，他能够有提名权啊，让教宗来挑选。或是教宗有提名权，让中国大陆来挑选，所以到底是由谁有最后的决定权来任命这些神职人员，来保护这些神职人员，来领导这些神职人员，我想是目前双方之间最大的一个矛盾。
好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宗教自由啊，它是一种民主化的表现。如果说大陆跟教廷真的建交的话呢，表示大陆的这个民主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人民有选择宗教的自由。那这时候对于这个台湾来讲呢，它的 所受到的影响呢，也会相对的低很多。因为当一个高度尊重宗教、尊重人权的国家，在主导的时候呢，以目前共产主义集权专制的主导之下啊，两者相比较，它的威胁性要少掉很多。
嗯。好了，感谢梁教授的分析。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当然任命主教跟宗教自由还是目前中梵建教两个一个症结啊。不过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方济哥他本人不会言，他非常想跟这个中国修好关系，跟北京修好关系。他自己说，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愿意去这个北京访问。就有人形容他是一个有中国梦的教宗啊。这样一位有中国梦的教宗，是不是会让这个民主自由宗教的这个台湾感到心碎呢？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本身台湾呢邦交国就很少，而梵蒂冈是唯一的一个邦交国。如果这个唯一的一个在欧洲的邦交国，如果没有的话，那对台湾的国际地位啊，人民的这个民主自由啊，这些国格啊、人格各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吧，可以说。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中梵建交第一个损失的肯定呢就是台湾，所以台湾呢一定要引起这个警觉啊，尤其是绿营呢对这个问题要引起很大的警觉。但现在中梵建交呢，刚才那个台湾教授也说了，就是宗教自由是很核心的一个话题。
是
啊，但是现在这个主教呢，方济哥那个教宗呢，他是可能要牺牲台湾的这个利益啊，因为宗教自由这块呢很容易这个摆平啊，因为现在中国呢确定了一个双重承认的这样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任命主教呢啊，我们提出人选，然后呢我最后叫那个教廷来批准，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政府任命的主教比这个梵蒂冈来批准啊，越来越多了啊。他们有人说达到这个70%-80%啊。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双重承认之后呢，啊，他在这个宗教上管辖权上看起来满足了梵蒂冈的这个意思。而中国政府呢，他因为这个主教的任命权还在他自己的手里啊，所以呢，他实际上把这些主教都变成一个爱国主教，所以天主教呢还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啊，所以就是说。他这样下去的话，这样一个双重承认的机制呢，对中国的促进民主自由呢，并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不像那个保罗二世，啊，他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去访问波兰，访问之后，因为波兰天主教徒非常多，80%+，啊，引起他们的这个心灵的觉醒啊，追求自由啊。后来波兰民主化之后，波兰总统瓦文萨就说，啊，推动那个波兰民主化，这个保罗二世的作用比我的很大，啊，但是在中国呢，这个共产党他比较。可以说狡猾，他可以以这个以前呢是以天主教爱国会这种形式，搞了一个山寨版的这个天主教。那以后如果真的跟梵蒂冈建立关系之后呢，他实际上还是会把天主教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让这个梵蒂冈教皇的影响对中国天主教影响会显露在一个最小的程度。所以教皇呢，目前的这个教宗呢，梵蒂冈呢，他是比较天真了，比较幼稚了，就是他以为。啊，为了13亿人口的这个心灵，我要去传福音，啊，我要天主教在国内的发展，我要跟他建立关系。实际上不是的，你建立关系之后，看起来那些主教啊都是这个他梵蒂冈任命的，但实际上那些都是爱国主教、爱党主教，啊，实际上我们要奉劝他，就是说要洞察这个中共的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统战啊、一些渗透的一些轨迹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才能在一个宗教自由。为基础的关系上建立真正的一个中梵的一个关系。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牧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博弈，
就请教在台湾的在台北的这个梁崇明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今年这个月10号呢，曾经有消息说这个教宗就是教廷可能会跟中华民国断交，当然外交部我们外交部是这个极力的否认，但是近年来一直有这样的就是邦交不稳的消息传出来。那么即便马总统亲自到了这个教廷去，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当然我想这个第一线的外交人员是最辛苦的，不过也有消息说，如果明年这个是蔡英文或者民进党当选的话，这个中共为了这个给民进党一个下马威，可能会有一波断交潮。那么有人会猜测说，可不可能从教廷这边开始？不知道您是怎么评估目前这个台梵的关系是不是相当的脆弱？而且如果说断交潮的话，会不会教廷也是其中的一个呢？
是，谢谢。目前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大概有22个啊。那如果说要断交的话呢，应该教廷会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教廷它是世界的精神领袖啊。我们看到教宗当他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是 人类的精神最高层次的一种价值啊。那教廷所标榜的就是所谓的道德、道义等等啊，这些都是所谓的上帝的归上帝啊，然后凯撒的归凯撒。政治问题呢是属于一个政权的问题，政权的问题看得比较短啊，它是一个现实政治，可能就是几年、几十年而已啊。我们知道，人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啊，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所以国家呢会跟人在很多方面有类似的地方，人有生老病死、成长、衰亡、衰老、死亡的过程，国家也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国家啊，兴盛啊，然后崛起，然后衰老，然后死亡。所以如果从邦交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政治问题啊，可能就是几十年啊，或是一两百年的问题。但是教宗所看到的是一个精神价值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些神父修女啊，为了一个理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啊，甚至到很偏远的地方服务一辈子啊，在死亡之前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对于教宗来讲，现实政治呢，它可能是极为短暂的，它所考虑的呢可能还是最后的精神价值，就怎么样能够把人类的核心价值充分的发挥的淋漓尽致。如果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建交的话呢，表示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被梵蒂冈的一些精神所感召，也就是说梵蒂冈对中国大陆有实质上的道义上的影响力，把中国大陆已经引导到另外一个精神文明的层次，这时候双方才有建交的可能。否则南辕北辙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个是重精神，一个是重实质的政治啊，所以两者要目前看起来呢要合为一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啊。所以还是一样，如果说双方要建交的话，可能会在其他国家之后啊，绝对不是最近的一批。
嗯，好的，谢谢梁崇明教授的分析。东宁，
我想请郭宝胜牧师回应一下这个梁教授的一个看法。他认为说，
对，
如果真的是蔡英文一月份如果真的胜选哦，有人评估说可能会出现北京的一波断交潮来对这个蔡英文政权下马威。那很多人就认为说，可能梵蒂冈现在邦交不稳可能会是第一个，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梁教授认为说，这个因为精神一个价值的关系，他反而会是最后一个。我不晓得郭牧师您怎么看这样的？
我觉得
评估。
对，蔡英文上台的话，肯定会有一些邦交国比这个中共呢有金钱收买各种方向，而且梵蒂冈呢，确实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因为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啊，比方说他自己宗教自由这块呢，他对天主教做了很多的改善，最近呢，大家知道强拆十字架在这个浙江啊，也抓了很多这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没有抓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而且呢，在那个梵蒂冈任命的很多地下主教，现在也被爱国会给承认了。有一个系那个河北保定很有名的叫这个安书新的一个地下的主教，也做了很多年，但是问题呢他后来他就被这个爱国会也给承认。爱国会承认之后呢，他就那个安主教就说，哎，这个现在梵蒂冈的这个承认的既然给中国政府承认了，我们也应该为中国政府服务啊。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天主教呢他是这个非常听那个教宗的话的，只要教宗啊跟中国政府建立关系，所有的地下的那些天主教徒主教都有可能又来听政府的话。还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各自为政，天主教都是听这个教宗的话。所以呢在这方面他为了一些现实的利益啊，不仅有天国的盼望天主教徒啊，因为他们那个像坐牢十多年的很多这个主教他们这个最后死了啊！最近还有几个美国国务院都提出那个苏志明牧师失踪了十几年都没放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旦教宗他如果承认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崇拜这个教皇嘛，教皇一答应，他们肯定也会从地下就变成地上就合法了。对，
好，谢谢郭牧师，赶紧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姚先生
大家好，那个教宗忘记他是代表地中海时代的这个天主文权，然后一直发展到这个大西洋时代以后然后所有的全球化、网络化，所有的东西大势所趋，现在已经走到太平洋时代，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时代，已经要契合在一起了。所以太平洋时代的时候，我们就要互相合作。
谢谢。
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难民问题。谢谢。
谢谢姚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说。
喂，
喂，这个是一连续的奥巴马最后一年的那个政绩收割期。
嗯，
那所以是说哈，他从那个古巴哈这个已经建交了啊，然后的上个月的沙尔曼也是第一位那个新上任的阿拉伯这个国王到访美国，然后现在就是习近平跟教宗。那如果是比较这个话，因为教宗有带给这个奥巴马的 credit， 所以他的招待的应该是因为古巴的问题也解决了哈，就是招待上是英国是胜过这个习近平的。那问题说台湾的问题的话，习近平跟那个奥巴马在之前还没有到访之前，就是说尊重这个岛内的这个选举人民的基本权，所以他们到会的时候根本不会提台湾这个问题，这是可以预料的。那这个收割
的
话，的
感谢台北
的话，
小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现在最后剩下节目的时间有限了，不过还提到我们上半场的话题，我就请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剩下两分钟，各以一分钟跟我们上下半场两个话题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牧师。
对，我觉得教宗的话啊，他应该对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采取这种双重承认的方法，这样的话，他既可以推动那个天主教福音啊，在台湾和中国的这个宣传啊，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完成他的这个中国梦啊，但是他一定要警惕中国政府呢，他是要变相的来改变这个天主教，威胁这个宗教自由，所以我呼吁台湾的民众啊，台湾天主教徒呢。尤其这个联合这个香港天主教那个主教那个陈日中，他也是特别反对中梵建教的，联合起来把这个中国的宗教自由、天主教受迫害、受逼迫这些情况可以继续给教廷来反映，让他轻易不要上中共的这个当，坚持以宗教自由为基石来恢复中梵的关系，而且要保持梵和台的关系。Okay，
好的，感谢郭牧师。梁教授，不好意思，您只有30秒的时间跟我们做个总结。梁教授，
是我想尊重自由跟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啊。人类从出现在地球以来，不断的成长啊。今年的地球人口大概已经有73、74亿了。那国家的数量呢，也从很少的国家到现在有267个国家跟独立区，并且还在不断成长。所以人口的成长、国家的成长，促成未来的社会一定是更多元。那在更多元的情况之下，更需要尊重每一个独立个体的选择，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选择。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今天的这个电话真的很多啊。那么对于观众朋友没有办法看到台北现场，再次向您致歉，也特别的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辅仁大学新闻系的梁崇明教授。当然，我们要感谢《明报》时事评论员郭宝胜牧师来到华盛顿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
谢
您。
谢谢。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奥习会以及教宗访美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今晚我们讨论了奥习会、中梵关系还有美中台关系。而在奥习会登场的前夕呢，美国之音也为二战纪录片《穿越1945》举行了首映，探讨两岸的抗战历史真相，并解释美国当年和中国之间既合作又矛盾的 朋友关系是如何影响到现今的美中台关系。那么穿越1945这部纪录片除了简体版还有英文版之外呢，繁体版也在近日内上网了，观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或是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用穿越1945作为关键字来搜寻。当然也要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我们是谢谢您。